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2月14号到12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于律师的成功辩护，不要有欢喜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本地同修在被邪恶非法绑架后，同修的家人聘请人权律师为同修辩护。期间，同修发正念配合，法庭上律师辩护的也非常成功，从宪法和刑法等方面阐述当事人的信仰和讲真相的无罪，使法官理屈词穷，不得不休庭再议。每当消息传出，同修们都异常兴奋，甚至奔走相告，好多天都在喜形于色中的谈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修炼不成熟的表现，忘记了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这种欢喜心和指望常人的心，一次次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本来律师成功的辩护，被邪恶非法绑架的同修应该放回才对，可是最后还是被劳教或重判。我觉得请律师为同修辩护，这是一件好事，通过庭辩让世人包括法官等明白真相得救，最起码让世人知道学大法是不违背人间这一层法的，而明白真相的世人又都是活传媒，又会告诉更多的亲戚朋友，学法轮功并不违法，是恶党和警察及法官等在执法犯法，这本身就在正则邪恶，使世人看清恶党本质。可是如果我们对律师的成功辩护产生了欢喜心，或看中了结果，指望律师能把同修捞回来，那就势力就又抓到了迫害把柄，就会使事情的结果更糟。人权律师也好，支持大法的民主人士也好，都是该得救的众生，他们的出现也是神的安排，是天象变化的人间表现，而大法弟子才是宇宙正法大戏的主角。随着天象的不断变化，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权律师走出来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而且觉醒的世人也会在强烈的抵制这种迫害，能够使正法形势不断向前推动的，只要师父和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及自身修炼的成熟，而绝不是别的。一次，一个律师为本地一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辩护前就说，我做表面，你们做实质，这说明他们也是明白的。辩护中，律师只是走常人的法律程序，找国保的恶警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庭辩结束走人，这其中也包括对家人和同修透露一些信息。我曾经问过一个人权律师，这些年来你们为大法弟子辩护中有没有当庭无罪释放的，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与大气候有关，社会大的形势还没有到那一步。交谈中我感到他们很了不起，奔走于南北方，几乎没有休息，很是辛苦。还有他们在为同修辩护前很重视当地的环境，比如同修们是否注重发正念，整体配合是否好，这是他们很注重的。他们的收费很低，1万到2万不等，甚至有时案子没有进展时只收几百元的车费。他还说现在的形势比过去好多了，管我们的上边部门也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了，也不太限制了，这说明正法的红势真的快到表面了。 那我们在接待律师时，既要真诚尊重他们，把被关押的同修情况介绍清楚，同时又要借助这件事广泛讲真相，给当地众生摆放位置的机会。配合中要明白谁是主次，每一步都要做到清醒和理智。通过律师为同修辩护这件事，使整体配合和心性都有提高。我自己曾经就有这样的教训，律师来了，当时的心情有些激动，什么都指望律师，你们可来了，这回就看你们的了，甚至话中有些常人式的恭维，你们了不起呀，将来功德无量啊。当时律师就说，别这么说，首先是你们感动了我们，这么严酷，你们还没有放弃信仰，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后来我明白，虽然我们都在做一件事，但能够使官司向前推动和更多世人明真相得救的，是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和整体的配合，这才是根本。一点浅悟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重温道法经文的体悟，作者鲁婷。我是一位长期处于病业假象中遭受痛苦的学员，虽然也做三件事，也救了很多人，但就是身体上的病业假象不去，搞得我身心憔悴，精进不了，打不起精神来。我以前在每次发正念前清理自己空间场，默念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这段法时，心里对意念二字的内涵从没去深想，也就没有更深的理解，只是在大脑中一遍遍地重复着，心里让这种执着死，那种执着死，几乎每次都是把这些自己要去的东西执着点一次名，数落一遍，好像这就能挡住这些不好的东西进入自己的空间场似的，弄得自己精神紧张被动，谨小慎微，效果不明显，学法心不静，看不到法理，很苦恼。师父说，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今天晚上7点结印清理自己空间场时，师父道法中的一句话反复出现在我脑海，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这方面的认识要清楚。人为的三字一遍遍的出现，啊，问题找到了，师父不是要我们人为的要怎么样，是要我们从法理上认识，从法理上提高啊。人的表面的表现不就是执着吗？我不但不放下它，还在一遍遍地加强它。人的感官四肢能清除另外空间的业力吗？这不是求来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我们在人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各种观念和业力死死地捆绑着修炼人，顽固的就像一层厚厚的岩石，干扰修炼人静心学法。我天天学法 很少悟到法理，不会运用功能铲除邪恶，长期被病业假象干扰，影响了自己做好三件事。明白了这层法理后，我感到自己身体内人的东西在融化，在消失，感到了像脱了一件沉重的外衣一样轻松美妙。建议长期处于病业假象或其他磨难中的同修，多学几遍师父的道法经文，起悟神的一面清醒，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过病业观体悟，作者台北大法弟子。去年初经历一个生死关，被诊断是重度肺结核并呼吸衰竭，在医院70多天中，先是住进隔离病房，后因插管被转入加护病房近一个月，又才转出至隔离病房33天后出院。一开始出现症状时，我都当成是宵夜，三件事照常做，可是当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影响到行走了，我才开始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向内找也没找到。其实不是没有执着，而是自己意识不到，三件事也在做，自己到底怎么了？进到医院后，学法典的同修也为我着急，排班和我在医院一起学法练功和交流，希望加强我的正念，但自己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善，甚至后来急于求成，动了不正的念头，想透过发正念的方式走过此病业关。可是修炼是严肃的，结果当天就倒下了，被发现时已没了心跳和呼吸。感谢同修们发正念和师父的慈悲，让我回转过来。有一位同修的常人工作是看护，在我从加护病房再度转入隔离病房后，来医院和我学法交流，情况才有了关键性的转变。头两天同修看我又慌又乱的状态下，还坚持要发正念和练功，便同意先依我的要求做，看情况是否有改善，结果当然还是一样忙乱。同修开口了，现在轮到我了，我已经观察你两天了，你真的修得非常的自私，修得很表面，修到很自私，修到只有自己，没有先生，没有孩子，没有家人，只想要建立你的威德，专注在你的正实法的项目中。一开始真是完全无法接受，也不认同同修的观点，因为在周围同修眼中我还算精进，也自认为修得还可以，也觉得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呀，哪里像同修说的是这样自私的不可思议的人呢？事实上自己还冒出个不服气的声音，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我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也在协调处理一个讲真相的项目，但师父说过常人也能做大法事呀，所以我把这个声音压下去，让同修把他看到听到观察到的事实一一举出。你先生对你的抱怨你完全没有听到，你小孩现在也住院，却没听你关心地问过一句，现在你人已身在医院，还不先好好配合医疗体系，一边学法向内找，还拒带呼吸器，让医护人员很头痛，大家可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听着只觉得一阵阵难受，怎么修了这么久了还是这么的自私呢？也明白同修是对的，他指出我的不足。从此我和同修展开了30多天一起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一天早上，医院主任约我先生和娘家的大哥大姐来医院，告知家人我的肺泡 60% 已受损，终身必须佩戴呼吸器，不能自理，即使我还活着，肺部也只剩一半功能，主任建议我先生将我安置在疗养院里。会后大哥到隔离房看我，对着我说，你在医院能不能先调养身体？我来这的途中真的差点想打电话给记者召开记者会。同修帮我解释着，我的状态真的只是没学好法，我们这段时间会静心学法，将来好了，有一天婆婆还会邀我一起去公园练功。听到这里 这么长一段时间身心的压力一下子爆开来，我嚎啕大哭，心想先生把家里阳台外的横幅拆了，大哥想开记者会，我到底怎么修的？怎么修成这样？我知道我不能再任性了，我答应大哥，我在内心告诉师父，对不起，因弟子没做好，有一段时间不能练功和发正念了。余臂竟感受到一股强烈到快要窒息的感觉。到此时我才发现，我其实是把做三件事当成保命的手段了。同修明白，唯有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并愿意修去时，我的状况才会不同。他真心希望我速速过关，所以他对我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从未指责我为何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或骂我，但是只要他看到我有执着，他一定明明白白直接指出给我。除非我真正弄清楚明白自己不在法上的地方并点头时，否则绝不放松。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出自转法轮。一直以来都以为向内找还蛮容易的，现在才明白，是因为平日找到的都是比较表面比较好去的执着，可是现在一颗颗被挖出的都是深埋在骨子里的东西，要你真正愿意面对认识到并修去的每一颗心，都是个剜心透骨的大考验。例举一些如下：一、自以为把做好三件事当作首要，而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关怀周围的众生，所以体现出的就是冷漠，就是私。例如先生已多次反映，早上他都很赶，要跑步上班才来得及，但我觉得我已尽本分做早餐了，并未真正听进去这些话，去重新调整与安排时间。如去练功前就可先准备早餐食材，回来后就可从容地让先生用完餐后上班。二、害怕对呼吸器起了依赖心而拒怠，当认识到这执着后，后来则是为了让医护人员放心而戴上。三、有颗喜欢听到掌声的心，而放不下手边救度众生的项目。得法初期因身体不好，刚从公司退休，所以有大量的时间学法练功，整点发正念，感觉个人提高非常快。后因担任小帮手技术员，常有机会和同修交流促进，偶尔也会发文与群组同修交流。未修炼前，我是个很没自信的人，当听到同修对我赞扬与肯定，我的心竟起来了而不自知。现在才明白，为何当初要去生产时都已找到同修代理工作，却迟迟不把项目交出去，总是一个忙字就挡住了，而这颗心又衍生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心。有一段时间练功时总会踢到眼镜，便以为师父点化不需要戴眼镜了，可当时我已怀孕，周遭亲友和以前的同事都很担心，我仍坚持不戴眼镜，还自以为悟得好。可就如同修指出的，真的是法没学好。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我们所有的练功人千万注意，不要在常人中表现很失常，在常人中你不起好的作用，人家讲学了法轮大法怎么都这样，这就等于破坏法轮大法的声誉，千万注意这个事情。还有一次同修突然提到，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三天来你对我说了这么多声谢谢，我从来没有回过你一声不客气，因为你真的修得很表面，修得很假，我从你的声音里完全听不到感谢，我没有收到你的谢谢。心一下子上来了，什么？同修连我说请、谢谢、对不起也有意见，那不就是常人中的一种礼貌吗？可是当我真正放下心去找自己时，才发现自己已将请、谢谢、对不起当成口头语了，而那背后竟隐藏着一颗想要讨好对方的心。这期间我还修去一个怕心，就是在加护病房期间真没一刻好睡，时时刻刻都觉得邪恶在旁虎视眈眈，直到同修感受到我的怕心，提出与我交流。我们在学法，转法轮里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 邪恶哪敢待在这里，早躲得远远的了。是你承认了邪恶干扰，邪恶才真能干扰得了你。至此，我彻底放下这个怕心。随着同修指出我其他不在法上的地方，并认识到愿意修去，再加上静心学法，我的状况逐渐改善。甚至才几天时间，我先生说，若主任再看到我时，会觉得我整个人不一样了。出院后，每次回诊，主任都觉得我的状况持续在进步，且超出预期。当他觉得我下楼梯应该还很困难时，我已抱着孩子走大半个校园了。刚出院，打电话回娘家时，大哥不可思议地问我，你真的好了吗？你受损的肺泡呢？我微笑着告诉大哥，法轮大法好。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出自转法轮。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看到自己这期间被翻出那么多执着，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根本问题就是法没学好呀。师父从法理中一直提醒我们向内找，向内找。而且回想起这几年，真的放松了自己的修炼，逐渐重视起常人的事情，甚至减少了自己学法的时间而不自觉，错过了许多在平日中修自己找自己的机会，修炼状态也越来越不好。再加上自己长期的执着不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形成这次这么大的病业关。而这些执着，师父也曾点给我。我与娘家二姐原是感情很好的姐妹，修炼大约半年时，突然间我们起了很大的矛盾，她变得无法忍受与我相处。即使我婚后回娘家，也从未同桌吃饭，时间长近五年。大哥曾试着调解而无用，当时的我选择避开而没有向内找，直到住院期间才发现，我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关怀周遭的人，是自己的私而生不出慈悲来。悟道后，我与二姐又回复到以前了，这也才明白为何当时我结婚，大哥告诉我他应该要觉得不舍，可是他真的没有感觉。而此次能走出病业关，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有同学悟道，这次病业以常人中非常严重的传染病形式来凸显，是因为这是台湾大法弟子整体上在学法交流出现问题。我们平时在学法点交流时，有否鼓励同修多交流自己日常生活对照法的心得体悟？若听到同修发言不在法上时，是否能去掉自己的人心，在当下无私地帮同修直接指出，形成一个真正比学比修的环境，达到师尊在法上对我们的要求？真能做到，根本执着是可以在平时一点一滴的修去，而不用像我走了一大段弯路，给大法带来损失。虽然当时我人还在医院，但我们学法点的同修开始到中和台北大的学法点去交流此事，而我的情况就在我们形成整体面对这件事和我不断的修自己情况下不可思议的好转。之后也试着去帮助目前身处病业关的同修，但在过程中不断地看到由于自己长时间没能好好学法，法的能量不够所带来的影响。例如该同修是名主妇，一开始我用常人的思维去帮同修准备三餐，后经师父点化，我应该和同修交流我对病业观的认识。由于这位同修病业已有一段时日，也非常诚心地请周围同修指出他的不足，所以我的认识是，当初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周边同修整体认识上到位而有了不可思议的转变。那我们这些周围同修应该好好的向内找一找，只要我们整体认识提升了，该同修状况也会有所转变。可是当我提出时，同修都觉得我过分关心病业同修，他们觉得该同修情况已逐渐好转，反而是我该放放自己这颗心。直到两个多月后，其中一位同修也认识到这问题，说他终于理解我为何总要周边同修也向内找，可是 如果我法能学得更好些，应该能让同修更早理解，更好地帮助病业同修。我发现一般同修在帮助病业同修时，觉得点出执着即可，让同修慢慢修自己，找自己，觉得这样做是善。然而很有力道地直接点出执着点，让同修没有回避的空间，直指人心，虽然痛，但可更快更彻底去掉执着，何者是真的善？尤其身处病业的同修，身心所受磨难，非短暂消业状况可比拟，速速过关对于这些同修是很关键的。对这我有深刻的体悟。当我还在加护病房时，虽然医师已同意将我转出至隔离房，可一连十多天都找不到空床位让我转出。当然每天我都看到自己是哪里没做好而被挡着出不去，但真的是被磨得太久了。虽然同修继续排班来鼓励我，但真的感受到自己已跌到谷底。有一天我在心里告诉师父，师父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走下去。结果当天几乎能来看我的人都来了，我大姐写字条递进来，告诉我大家都在外面等我出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午一位讲真相小组同修来看我，护士破例让我用同修手机和另一位同修通上电话交流，我真的快落泪了。我感到师父真的不落下一个弟子，即使是这样一个没走好路的弟子，仍用各种方式鼓励着我。此次将我的病业观交流出来，希望同修在修炼的路上能少走弯路，并和大家互勉，真正的把法学好。最后以师父《越最后越精进》经文中的一段话和大家互勉，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谢谢师尊，谢谢同修。2011年亚洲法会发言稿。
修炼路上不放松，精进实修去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韦正。我是山东的一名大法弟子，于1995年初启得大法，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法轮大法修炼之路。这15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是摔摔打打走过来的，但对大法的感悟，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等法理的深刻内涵，有了更明晰的体悟，也体验到了法的威严和威力。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的导航下，沐浴着浩荡佛恩，一路上走过来越发坚定和成熟。下面讲一下我的修炼体会。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对修炼人的要求及标准也就越高，能否走正自己的路，跟上正法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格约束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断在法上提高，否则就会走弯路，甚至偏离法，被假我，被后天观念所迷惑，陷入常人的情之中，旧势力和邪恶乱鬼就会在有漏的地方无限扩大和加强你的漏，迫害你，拖垮你的修炼意志。这方面我是有过深刻教训的。那是2010年5月的一天半夜一点多钟，我发完午夜12点正念后，刚刚进入梦乡，突然听到像雷雨交加的特大声响，我立马坐起，心想怎么这么大雨呢，赶快下地去关窗户，结果发现不是下雨，而是厨房水管的闸门处断裂，水像气枪一样肆意喷出，并带着水压的嗡鸣声，我顿时惊呆了，这是怎的了，怎么办？眼看水流遍了每个房间，楼下邻居也上来敲门说漏水了，我定了定神，马上去物业找水暖工关闭闸门。 待我与家人处理完漏水，已经凌晨四点多了。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悟这件事，向内找，一找真的吓着了，找出了一大堆人心和执着，如求安逸心、懈怠心、对孩子的情，还迷上了看台湾电视连续剧，偶尔还玩玩电脑游戏等等。有时五套功法练不全，学法犯困，整点发正念，半夜十二点经常起不来，和孩子经常闹矛盾动气，觉得孩子老大不小的，工作无着落。一到晚上吃饭时，总想看一段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度的电视连续剧，朝央台八频道每晚五点至七点都播两个小时，我是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执着，后天观念就加强我这颗执着心，甚至到六点发正念时，被剧中情感带动都静不下来，如此这样，还给自己找借口，一天就看两个小时，不会影响我什么，其实都陷在其中了，还不自知，这不正是影响我精进，影响我做好三件事的最大障碍吗？师尊告诫我们，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致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的这段法让我一震，让我猛醒，让我无比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越到最后执着越多？那是我自己吗？被常人的观念、常人的情牵动着，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随之而来的是懈怠，是求安逸。本来懈怠、求安逸就是修炼路上的大敌，是修炼人的大忌。它能拖垮修炼人的意志，我却滋养它、迎合它，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漏。找出问题所在，找出漏的源，挖出漏的根，清除它、灭掉它，从此心性提高上来了，看电视的执着心也去了，能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孩子的情也放下了。正法修炼的路上不能有一刻放松，要不断审视自己，要不断精进再精进，才能达到师父所要的状态和标准。
师父教会我们居小节，找真我。作者子规。早上和姐姐一起吃饭，每人两块绿豆酥饼和一块蛋糕。当我吃完两块酥饼，刚想吃蛋糕的时候，姐姐说：你吃酥饼吧，我吃蛋糕。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姐姐已经把蛋糕放进嘴里。看着姐姐，我笑了，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交流：如何修细节，如何归正一丝一念，怎么做才是为他人着想，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叫强加于人，什么样的行为表现是自我，怎样才能不被个人喜好观念所左右。感谢师父慈悲，师父就在身边时时呵护着我们。下面的对话悟道。我说：姐姐，在我刚想吃蛋糕的时候，你拿起蛋糕就放在了嘴里，那一刻你想到的是我爱吃酥饼。他说：是，我不爱吃蛋糕，我爱吃酥饼，所以我把酥饼让给你吃。我，你的观念认为这是无私，替别人着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他，是。我，这是常人的好人思想，我能够理解你是好意，因为修炼而能够知道你的想法。如果是一个不修炼的人，恰恰喜欢吃蛋糕，就会表现出非常不高兴，认为你抢了他喜欢的东西，而又不告诉你，不会善意的理解你，就是生气，甚至跟你吵架，你会觉得很委屈。他很吃惊。哦，听你这一说，我明白了， 为什么我好心而对方不高兴？我经常感到委屈，尤其与母亲经常闹意见。我说，感谢师父让我照镜子，我自身也存在这问题。如果用法来衡量，这就是用个人的喜好观念去强加于人，这是自以为是，好心干坏事的表现。真正为他人着想，应该是商量的口气，一块蛋糕，一块酥饼，你要哪块，你先来。我们正在背诵道中，食而不味，口断执着，这就是考试。对食物的口味上，个人喜好观念没有去，还用这个喜好去判断对方，强加于对方，这个观念本身是伪思的，是自我的表现。当我们进入常人生活时，真我不在时，主意识不强时，就被他迷惑着，还以为自己是为别人着想。我真的非常感谢师父让我看清他，去掉他。我也明白了，之前我与大家相处时，为什么总感觉自己不被对方理解？我明明为对方好，为对方着想，他怎么会生气呢？原来我是用自己的观念去判断别人了，用人中的好恶观念去强加于别人了。原来这就是自我，还披了一张无私的外衣，这个东西真是太狡猾了。只有用法衡量，才能够真正的公正无私，跳出人的认识，跳出后天的观念，这才是实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呐。姐姐也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怪不得我总跟女儿关系紧张，原来是这样。以前我总认为女儿不懂事，我处处为她好，她还不领情，原来如此。跳出个人观念，放下自我，才能够找到真我。她进屋出来后对我说，师父法相笑了，你给师父上的香都在高兴地跳舞呢。泡在情中，认为再好的想法也难逃出被为私为我的观念左右，在大陆还要除掉喝狼药长大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互相配合做事时给我们制造间隔的因素，间隔着整体。只有全面地掌握了法，把法吃透，一切事用法来衡量，时时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时时守住纯正慈悲祥和的心态不动，才能够被法归正。修了十多年了，才学会修自己，真让师父太操心了，让修得好的同修们见笑了。重温红银道中与同修共勉，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
在讲真相救人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我们所面对的众生就是向他们讲清真相，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如错过了就是遗憾。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关键是不要叫人心障碍。有一次我和家中小同修坐车到十多里以外的地方讲真相，我们下车后往回走，边走边讲真相，这时对面走来一位中年妇女，我就向前以问路的方式与她搭话，告诉她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共产邪党贪污腐败迫害好人，天要灭他，神佛给人一次机会退出他的组织，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遇到危难时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得平安。他马上说，是法轮功啊，我问你，你开不开想？我说开呀。他说，共产党给你们开想，你们还反对共产党，我不相信这些。说完转身就走了，走就走吧，我没有动心，只是觉得他太可怜了。我们又往前走，路过一个摆地摊的， 我上前问他东西价钱，买了一点小东西，第一时间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他都欣然接受了。正准备付钱，有人在我后背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是那个不听真相的妇女。她指着我的外孙女问，她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外孙女。她说，我是个教师，你不要毒害青少年。我马上把她拉到一边说，你既然回来了，就是有缘人。我今天就是为你好，救你，才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了你，不是邪党给我们开饷，是我们一生的付出，用血汗换来的，它远远不够我们的付出，而且是我们的纳税养活了邪党。贵州有个藏字石，上面呈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要灭它。同时我把大法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天安门慰安真相讲给他听，他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些。我说，你可以不信，但你不要反对法轮功，这对你生命的永远是有好处的。他说，你不要和我说这些，转身又走了。心想，这人中邪太深，我把钱付给卖货的妇女，给她一份真相材料，叫她记住九字真言。她说，谢谢你。这时外孙女说，姥姥，她在那儿打电话，就看她离我们十多米以外的地方直视着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不听真相的妇女。我对外孙女说，铲除她背后的邪恶，不要叫她对大法犯罪，不被任何外来干扰，一切都是随心而化。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搭车，我对外孙女说，我们搭车走。这时正好有一辆出租车来到了跟前，我一摆手，车停了，我们上了车，在师尊的呵护下回到了家。回来后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好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向我压来，其实就是后怕，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这么难救。下午小组学法，去不去或者下次再去，不好的念头一直往外冒，心里就是那么不稳。这不就是人心的干扰吗？冷静下来向内找，师尊的一段法展现在眼前。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啊，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回顾近期的修炼状态，松懈求安逸心，还有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反反复复的修，总也迟迟不去。学法时心不静，发正念有时犯困，和家人或同修说话，慈悲心不够，自以为是，总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明知不对，嘴上说改，但一触及到那个心时，还只往外反。其实不就是心里不想改吗？带着这些人心，怎么能救了人呢？真是惭愧啊，修炼是严肃的，大法也是有标准的，来不得半点含糊。我今天彻底把它翻出来，解体它，修炼绝不能流于形式，要踏踏实实的实修这颗心才行啊。正值中午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自身、自己、空间场一切不好的生命和邪恶的因素，彻底解体干扰我讲真相救人的一切旧势力、黑手乱鬼，全部叫他们死灭。发完正念后，感觉空间场干净了，心里也亮堂了，真是心清体透。什么打电话举报全是假象，都是冲那个私心怕心来的，不承认他，铲除他，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堂堂正正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吃完午饭，我就坐车去小组集体学法。车经过一站后，有一个妇女急三火四的上了车，一下子就坐在我的身旁，压住了我的衣服。她说，对不起。我说，没有关系，其实这就是师尊有意把有缘人安排在我身边听真相的。讲还是不讲，等等再说。不对，不能等，救人哪能等啊。慈悲心油然而生，我就把大法的美好、天灭中共的真相告诉了他，同时给他退出了少先队，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他说，谢谢，一看你就是个好人，善良的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身体好像被一种能量包容着，非常殊胜。其实这就是师尊的加持，都给铺垫好了，就看着我们怎么去做了。所以一定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师尊的话，修去人心，多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我在讲真相救人中的一点粗浅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对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